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1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新疆自杀炸弹爆炸事件破案，北京誓言严惩恐怖分子。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强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承诺，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与中国有争议的岛屿，并不是向中国挑衅。世界各地工人游行，纪念5.1国际劳动节。一份新发布的报告说，世界媒体自由度跌至10年来最低。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的暴力事件。中国新疆火车站发生致命爆炸和凶杀案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要采取果断措施。官员们说，袭击者星期三晚上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引爆炸弹，并持刀砍杀，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据官方的《人民日报》星期四报道，3名死者中有1人是过路者，其余2名是凶手。美国之音的消息来源说，2名维族人在火车站出站口持刀砍杀民众，然后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2名嫌犯长期介入宗教极端主义。星期四，火车站重新开放，但戒备森严。发生袭击事件的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疆视察。习近平在新疆承诺要毫不松懈地打击政府所说的分离主义势力。新华社星期四援引习近平的话说，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气焰打下去。政府指责新疆占多数的穆斯林维族人中的分离分子最近几个月制造了一系列的袭击，并且手法日趋老练。批评政府的人士说，暴力事件是政府对穆斯林宗教生活实行限制以及袒护汉族人口的政策所引起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新疆警方经过连夜侦查，破获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杀人爆炸案。官方媒体将这起案件定性为暴力恐怖性质的爆炸袭击案件，袭击者是39岁的维族男子色蒂尔丁·沙乌提，新疆阿克苏沙雅县人。当局称，沙乌提等2名犯罪嫌疑人长期受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宗教极端活动。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昨天晚上7点钟左右，一列从成都开往乌鲁木齐的旅客列车到站。据外媒报道，车上的旅客主要是汉人。当旅客出站的时候，2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在出站口持刀砍杀旅客和民众，随后引爆爆炸装置，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死亡的3人中有1名普通民众。2名自杀炸弹杀手引爆身上炸弹后身亡。
这起恶性暴力事件发生之际，恰逢习近平在俞正声和张春贤等2位政治局常委的陪同下，对新疆进行为期3天的视察刚刚结束。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得知相关信息之后，立即在第一时间作出指示，表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与此同时，习近平还要求新疆自治区各部门要全力救治受伤人员，迅速侦破案件，严惩暴徒。乌鲁木齐火车站砍杀和炸弹爆炸事件是在中国发生的和新疆有关的暴力事件中的最新的一起。今年3月初，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暴力袭击事件，29人被砍死。 当局除了公布被抓获的嫌疑人姓名之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五个月前，一辆汽车冲撞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导致车内三人及两位行人死亡。云南和北京两起事件都被中国当局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并声称是境外东突分离主义分子策划。去年已经有100多人在和新疆有关的暴力事件中丧生。
北京外媒圈的分析认为，涉疆暴力事件频发，凸显出新疆局势严峻，高压维稳的策略以及对新疆和西藏实行的民族政策需要调整和反思。德国之声的报道标题是乌鲁木齐爆发袭击事件，维汉矛盾再成焦点。路透社的分析称，这次行动显然经过精心准备，行为大胆，令人关注。袭击时间可能刻意选在习近平访问新疆期间，这也是新疆首府17年来首次发生爆炸袭击事件。中国政府指责恐怖分子发动袭击，北京方面经常使用这一称呼形容新疆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和分离主义者，后者为争取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家而发起抗争活动，时常带有暴力成分。这些暴力袭击也让外界担心伊斯兰圣战者团体在中国西部日益活跃。
前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对路透社表示，本次袭击事件经过精心策划，可以选择习近平访问期间进行，很显然他们对中国政府发出挑战。潘志平还注意到，去年他们曾将公安局、派出所和警员作为袭击目标，现在则不加区别，在人群最为密集的地方进行恐怖行动。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里哈木在被新疆有关部门逮捕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新疆维汉矛盾有可能激化表示担忧。
因为很多问题我很担心演变成维汉之间的大规模的，尤其是民主化过程之后，我们要是从现在开始不做工作，不做交流，要是汉人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诉求，要是他还不知道我们想什么，那你说麻烦，这正发生的悲剧可能新疆发生，不会发生的悲剧也可能在新疆发生。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如果这次新疆暴力事件是在象征性的重要时期发生的话，袭击目标应该是早已选定好的。虽然习近平一直指责分裂分子，事实上这反映出安保工作有重大的失误。
BBC 报道称，中国政府一直指责伊斯兰激进分子和分裂分子在新疆等地制造暴力恐怖事件，而流亡海外的维吾尔团体表示，问题的根源是中共在新疆地区对宗教团体和维族人的打压。
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袭击者攻击了动荡的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火车站。中方媒体普遍分析这起事件是新疆分裂势力所为，目的是为了给习近平送去一个信号。
人民日报在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事件之后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文章呼吁说，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出重手，下重拳，先发制敌，坚决打赢这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
新华社也发表文章，题目是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新华社的文章把这起事件和新疆民族分裂势力联系起来，声称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反暴力恐怖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坚持专群结合、打防结合，筑起反恐除暴的铜墙铁壁。据报道，在爆炸事件发生一天后，乌鲁木齐火车站周围部署了数十辆黑色警车，配备冲锋枪的警察在火车站广场上巡逻，但车站人流不断，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说，本月晚些时候将和俄罗斯在东海联合举行海军演习。北京在与东 北京在东海和日本存在着领土争端。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这次例行演习将于五月底在上海附近海域展开，演习地点位于有争议的海域的以北。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围绕东海一组无人居住的岛屿存在领土争端，这些岛屿周边海域自然资源丰富，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也经过该海域。日本2012年将一些有争议的岛屿国有化，导致中日领土争端升级。中国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加紧在该海域巡逻，对东京的控制权发出挑战。此外，中国在东海设立了防空识别区。中国规定，外国飞机要进入该区域之前，必须向中方通报身份。但日本和美国无视中国的这一要求。俄罗斯中国计划五月末在东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呢？对此，分析人士说，演习的政治和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军事意义。两国目前各自的处境是双方将大力宣传这次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筹备五月末联合海军演习的为期三天的军事会议星期三在上海结束。这个被命名为海上协作2014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地点位于东中国海，但双方没有对外宣布具体的演习区域，距离有争议的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有多远。俄罗斯和中国的公开报道都没有提及普京总统下个月访问中国的时间是否与这次军演相吻合，也没有提到俄中领导人是否会现场观摩军演。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认为，两国每年都举行海军演习，去年的演习在俄罗斯沿海，今年的演习在中国沿海。他认为，俄罗斯在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坚持中立的立场，演习的政治意义要远远超过军事意义。赫拉姆齐辛说，不仅仅是这次将举行的联合海上演习，其实最近几年俄罗斯和中国所举行的所有的联合军演的意义基本都集中在政治领域。同过去两国所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海上军演的背景是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国内出现了更多的面向东方同中国接近的呼声，而奥巴马总统也刚刚结束了对亚洲四国的访问。分析人士说，两国目前的处境导致双方都将充分利用和炒作这次演习。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这次海军军演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性意义，他预计俄罗斯媒体会大肆宣传报道这次军演。萨林说，俄罗斯现在想回应西方，如果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想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俄罗斯也有选择，那就是在东方，首先是中国，而且同中国的合作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更会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加强合作，而中国也认为美国在围堵中国，所以中国也会借助军演向西方展示中国也有选择。据报道，双方将各自出动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常规动力潜艇、其他的辅助舰船和舰载直升飞机参加军演。两国水兵到时将演练保护海上交通线，还要举行各种射击训练。参加星期一开始的这次会议的俄方代表团由俄罗斯海军作战训练局局长科切马佐夫海军少将率领，成员还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军官。这是俄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有关这次军演的磋商会议，前两次会议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明确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中国与日本有争议的尖阁诸岛，即所谓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奥巴马总统的这番话令东京非常高兴，而令北京十分不快。 此时此刻，美国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支持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美国国会的态度成为关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刚刚完成的亚洲之行的重头戏是对日本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奥巴马以总统的身份明确表示，日美两国在1960年签署的安全保障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中国将那组位于东中国海的小岛称作钓鱼岛，并声称对那组小岛拥有主权。在中国越来越频繁的调遣船只和飞机试探和冲撞日本对尖阁诸岛管辖权之际，奥巴马发表的有关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的言论是美国总统的首次。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确认任何一方在日本管辖下的领土受到武力攻击，便是危及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并宣言将根据本国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应对这种共同的危险。这一规定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承诺在日本管辖下的领土遭受攻击时，美国将支持日本保卫领土。但日本有评论者指出，日本方面以为奥巴马上述言论表示美国将协助日本抵御来自中国的攻击，并为此感到高兴，这恐怕为时过早，因为日美安保条约有关条款将美国是否会出兵支持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的决定权交给了美国国会。于是人们在判断奥巴马总统对东京的承诺到底有多少含金量时，美国国会的态度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日本问题议员团共同主席共和党人德温·纽恩斯在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他支持奥巴马总统有关尖阁诸岛的发言。
我认为总统的话相当明确，而且也认为他的话很精准。我们都不想有这种冲突发生。中国方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在故意捅马蜂窝，我希望他们能停下来，但中国方面在煽动民族主义，这倒也没什么，但看来这种做法不利于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经济。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本问题议员团有70多名成员，而且成员在继续增加。议员团另一位共同主席民主党人乔金卡斯特罗众议员对他的同事纽恩斯的见解表示认同。他说，美国要尽力不要让紧张局势升级，但奥巴马总统说的没错。
我认为总统说得很清楚，美国会保卫日本。从法律上说，美国采取的每一项军事行动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但各位知道，按照惯例，奥巴马总统以及以前的总统都很清楚美国对其他国家和我们的盟国的承诺是什么。奥巴马总统明确表明了这一点。
北京坚决反对美国干预中国跟日本的尖阁诸岛钓鱼岛之争。北京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则表示对尖阁诸岛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主张通过国际法和平谈判解决纠纷，反对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改变现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三再次强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承诺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与中国有争议的岛屿，这并非是向中国挑衅。他说，美日加强同盟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分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负责东亚与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三在华盛顿为奥巴马总统有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东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表述再次作出解释。
总统对此作出明确表示，只是为了达到让人放心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消除对我们的立场和决心存在的某些疑虑。总统在国事访问期间对我们的立场做出明确的表述是有道理的。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并非是或者应该被理解为挑衅中国的姿态。
他是在日本石川和平基金会举行的有关日本新安全战略及其能力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奥巴马总统的表述并非是美国的新政策。他说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确实规定日本管辖的所有岛屿，包括尖阁列岛在内，包括在条约之内。而且包括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防部长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们也一直这样表述的。奥巴马在访问日本的第一天接受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书面采访，他回应称美国的政策相当的明确，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由日本管理，因此在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的范围之内，我们反对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管辖权的任何单边行动。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明确发表这样的声明，奥巴马的声明遭到中国的强烈批评。拉塞尔还说加强美日同盟要处理好四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分歧。
一个就是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分歧，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的崛起。我们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我们也一直寻求确保这样一个崛起要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和安全发挥作用。
他再次强调，美日同盟并非针对中国。
巩固美日同盟，就像奥巴马总统在访问东京和亚洲其他地方时一再强调的那样，并非针对中国。同时，美国也不希望被推着边缘化或者贬低日本。日本成为这个地区的强大而有影响力的经济繁荣的伙伴，对我们是有利的。与中国崛起一样，对21世纪的亚太地区来说，这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奥巴马总统访问期间，另外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是对日本安倍晋三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想法表示赞赏。奥巴马表示支持安倍强化日本防卫力量，支持深化美日两军的协调，包括重新审视行使自卫权的限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刚刚结束了对亚洲四国访问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位议员提出了亚太地区优先法案，希望通过该法案来加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理解，以及为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所需的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力与投放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福布斯与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众议员哈纳布萨是这个法案的共同发起人。
Among the things that are in here, of course, will be the fact that we support。
这个法案的内容包括，我们支持把美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亚太地区。我们谴责任何通过胁迫的方式来解决海洋争端的企图。我们重申对美日同盟的承诺。具体来说，我们代表国会欢迎日本最近对其防务机构做出的改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同时也是国会中国议员团主席的福布斯议员提到了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有关尖阁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范围的表态，并进一步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损害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管辖权的企图。中国称这些岛屿为钓鱼岛。除了这些原则声明以外，这个跨党派的法案将要求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对美韩安全与贸易合作、反介入与区域阻截方面的挑战、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以及海军力量的平衡、太空防卫与威慑战略以及台湾海峡两岸军力平衡等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与评估。法案还要求国防部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将中国国家海洋局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在内，并在国防部设立一个高级办公室来负责一个协调一致的无人操作体系的策略。
我们将在总统的预算以外授权拨款$10,000,000，用于研发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同时，我们将要求各军种检查其太平洋司令部的军需品以及相关工业基地的状况，并向国会提交报告。
另外，这个法案还指示国防部确认美国、日本与韩国增加导弹防御合作的机会。 福布斯众议员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个法案，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奥巴马政府开始谈论向亚太再平衡的时候，美国国会却没有做出同样的转向。法案的共同发起人哈纳布萨议员认为，如何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备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扩充军力的时候。
When China focuses on building its military strength,
当中国把精力放在加强其军事实力的时候，他们也集中在太平洋非常具体的一个区域。很长时间以来，美国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标杆。当中国扩充军力的时候，我们希望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这位日裔众议员所代表的夏威夷被前国务卿克林顿称为是美国走向亚太的门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总部就设在檀香山，即夏威夷的州府所在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乌克兰代理总统说，乌克兰军队无法镇压日益增长的亲俄分离分子在两个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他说，形势已经恶化到基辅无法控制军队的地步。星期三，代理总统图尔奇诺夫在基辅同各地区的负责人的会议上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他特别指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日益恶化的困难。他说，有些军队单位在同恐怖组织合作。他说，政府将把焦点放在维持对基辅和敖德萨附近的地区的控制上。另一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呼吁基辅和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亲俄分离分子进行对话。他说，俄罗斯相信双方之间的对话是可行的，或者可以在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框架下进行。他说，我们希望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举行对话。拉夫罗夫是在秘鲁访问期间发表以上谈话的。在乌克兰东部，地方政府说，星期三，亲俄武装分子占领了霍里夫卡的一栋市议会建筑，该市位于顿涅茨克以北，人口29万。分离分子已经控制了乌克兰东部工业区的10多个城市，其中包括将在5月11日就脱离乌克兰举行公投的顿涅茨克。上个月，类似公投导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行进一步的制裁，理由是莫斯科没能兑现缓解乌克兰东部紧张局势的承诺。西方指责俄罗斯策动亲俄分裂分子在乌克兰东部进行旨在分裂国家的暴力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报道说，美国和欧盟官员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不遵守本月早些时候在日内瓦达成的协定，就会实施更多的制裁。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新一轮的制裁主要针对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政府官员和企业，还包括对美国出口到俄罗斯的某些产品实行限制。
我们一直感到一些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官员支持在乌克兰的非法行为。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指责俄罗斯造成了在乌克兰东部的流血事件。
今天哈尔科夫市市长遭枪击一事，是针对支持乌克兰统一的支持者的暴力行为的一个迹象。
在布鲁塞尔，来自欧盟28个国家的代表会面，并制定了针对莫斯科未能遵守日内瓦协定的制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汉森表示，欧盟外交官们同时还在讨论第三轮制裁。这一轮制裁将针对俄罗斯银行、能源和其他主要经济部门。
现在局势并没有缓和，因此我们在考虑额外的措施，比如财产冻结和旅行禁令，以达到目前应有的反应程度。
分析人士说，现在只有实行对经济有严重杀伤力的制裁才能阻止莫斯科。自由之家的负责人克拉默称，目前的制裁措施太软弱。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制裁措施，需要针对俄罗斯的经济部门，比起美国，这将会对欧洲产生更严重的影响。同时，我也认为奥巴马政府星期一发布的制裁名单展示出对于和欧洲国家进行协调的难度是敏感的。奥巴马总统在亚洲的时候就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美国和欧洲能站在统一的战线上。
德国财政部长施舍伊布勒星期一呼吁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面前要坚定的团结一致。
最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应该紧密团结在一起，而且不应该有任何人怀疑欧洲的决策力。我们不希望紧张局势继续升级，我们希望合作，如果有必要我们将采取强硬立场。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之前已经摇摇欲坠的俄罗斯经济现在看起来在进一步下滑，货币贬值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股市暴跌，而投资者也在撤出他们在俄罗斯的投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五月一号星期四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30，我们来看看世界各国工人星期四走上街头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警察动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镇压试图迁往塔克西姆广场的示威者。这个广场是五一节集会的传统地点，一年前那里举行了大规模五一节示威，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在莫斯科，俄罗斯工人在红场举行爱国游行，参加游行的人高呼我为我的国家感到自豪，我们相信我们的总统等口号。这次红场游行是自1990年代以来的首次。亚洲各地也举行了集会活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数以千计的工人和活动人士走上街头，要求在生活成本提高的同时增加工资。在柬埔寨，服装工人在金边集会，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几十年来，中国首都北京是那些在地方司法系统解决不了的有冤情者的最后希望。但是从五月一号开始，新的司法改革举措将禁止这些人越级上访。分析人士说，这显示中国的领导层对地方的冤情直达首都感到了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发自香港的报道。
新的规定给予地方政府最多60天的时间回复民众上访的问题，禁止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的人到中央机关上访。中国的决策者指出，新的规定是在地方推行法治以及提升效率的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但是批评者认为当局担心上访者到首都申诉冤情可能会导致动乱。四川的维权人士黄奇说，对于中国政权来说，保证所谓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对于中国政权来说，保证北京所谓的稳定，减少访民前往北京的人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说，那个他们不是想方设法督促各级官员处理民众的冤情投诉，而是采取这种所谓的改革，阻止民众前往北京。这完全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还认为，这方面的改革等于是承认了上访制度的失败。上访制度正式建立于1951年。从规定文件上来看，上访制度是为了确保公民在认为他们的问题在地方上得不到公正解决的时候，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诉。但是调查显示，通过上访制度成功的解决冤情的只是个案，大部分的上访案都未能得到受理。黄奇说，访民去北京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涉及到地方的腐败，因此把责任推回到地方根本无助于问题解决。黄奇说，
寄希望于中国地方政府解决上千万访民的问题，那是可以说是学者专家们一个非常天真的梦想。他们根本不知道民众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
访民到北京申诉的大多是涉及到掠夺土地、强制拆迁以及腐败等造成的个人问题。2002年，一个地方法院在审理刘玉杰的离婚案时， 以不知其下落为理由对他做出了不利判决。刘宇杰说，他的前夫和法院相勾结，使他流离失所，独自照顾身有残疾的孩子。他一直在上访，希望能够让法院推翻此前的判决。在穷尽所有办法之后，他也往北京跑了几趟。他最后一次去北京，被当地政府找到之后带回原籍。刘宇杰说，
回到原点了，等于是。那我们现在地方，他如果要不受理这个案件，北京我们又不能去，那我们终身都得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法治改革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流行词，领导层承认中国存在腐败现象，而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则成为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威胁。有关将法院的预算和人事转由高一层级的政府负责，继而减少地方政府对法院干预的建议，已经争论了很多年。这个话题在去年秋天习近平公布其改革蓝图的时候再次被推至前台。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举措确实能够让法庭更为独立，并且能够减少在地方层面无法解决的冤情数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中国方面的消息。浙江省温州三江教堂几天前遭到强行拆除。星期三上午，十多名基督徒跟随两名牧师试图向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递交公开信，要求立即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郭宝胜是美国华人教会牧师，也是中国家庭教会海外牧者联导会召集人。星期三上午，他和洛杉矶的艾迪牧师带领十多名基督徒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祈祷唱诗。
十字架，十字架，
还试图递交一封就温州三江堂被强拆至中国政府的公开信。这封信由对华援助协会和中国家庭教会海外牧者联导会两个组织联署。建筑宏伟的温州三江教堂在基督徒和当局抗争几星期后，4月28日终于被强行拆除。但三江堂并非孤立的强拆事件，郭宝胜指出。
所以这次呢是一个第三波的对基督教的一个消灭运动。在三江堂被拆之前呢，已经有这个六七个教堂被拆毁，已经有十多个十字架被移除。
南京来的基督徒童世庆表示，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是共产党又犯下了又一个暴行，他必然会得到惩罚。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啊，你有信仰你才会有社会道德的进步，才不至于像现在这个中国一样道德沦丧。
但据洛杉矶时报和浙江当地媒体的报道，浙江当局执行拆除的理由是三江堂的规模远超过建筑许可批准的范围。对此，郭宝胜牧师指出，
在温州，在全国那么多的这个违章啊，超大的这个建筑，他不拆，他偏偏要拆这个教堂啊，这是有这个各种的证据来可以做证明的，他就是选择性的一个执法。那十字架，它本身不是违章建筑，它也不污染环境，它为什么要拆？所以它是很明显的就是针对这个基督教来的。
郭宝胜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发展迅速，信徒超过1亿人。三江堂属于中国的三字爱国教会系统，却成为打击对象，值得警惕。他说，
以前针对家庭教会，它是又针对你的这个非法社会团体。啊，这次针对这个三字开刀，说明了他完全是针对基督教、反基督教、压迫基督教的。
洛杉矶的艾迪牧师进一步指出，三江堂被拆给基督徒带来警讯。艾迪表示
，But what's different this time is that it's taking also into this the three self church。
他说，这次强拆有一个不同之处，他的对象是中国政府认可的三字教会，可见打击的范围在扩大，从消除宗教标志到拆除教堂，从打击没有登记的地下家庭教会到打击三字教会，程度在升高。我们发现中国正在进行把基督教彻底消灭的运动，这使我非常的关切。 艾迪牧师呼吁中国政府撤换主导强拆事件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他敦促中国政府尊重自己国家的法律，尊重人权宣言。公开信里列举了四项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第一是停止对基督教的全国性迫害运动，第二是追究强拆三江堂的法律责任并进行赔偿，第三是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犯信仰权利的行径，第四是兑现中国宪法承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郭宝胜和艾迪牧师试图把公开信交给总领馆，但领馆大门关闭，一旁的警卫拒绝代收，不允许他们把公开信放在栅栏内的领馆产业，也不允许放进领馆信箱。两人最后决定把公开信留在大门栅栏外的公共人行道上。郭宝胜表示，公开信内容已经在互联网上发表传播。美国之音记者曾数度拨打总领馆新闻部门电话，但都无人接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报告说，尽管中国与台湾已经建立了两岸官员的制度化沟通机制，但包括近来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在内的一些因素可能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步调，双方的经济协议前途未卜，台湾总统马英九下台前更难以在两岸关系上取得政治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在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琦二月在南京的历史性会面显示，双方都希望通过官方的制度化沟通机制维持彼此在经济和其他协议上所达成的进展，这个做法也有助于促进台海地区的稳定。不过报告说，近来台湾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抗议，年底将举行的选举，以及台海两岸持续背离的政治目标，都可能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而马英九总统在面临公民团体的反对声浪后，也可能将执政焦点从两岸关系转向内政，包括专注于改善经济，提高国民党在2014和2016年选举的胜算，这些都会降低马英九总统在2016年离任前在两岸政治关系上取得突破的可能。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李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追根究底是源于许多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恐惧，担心马英九政府在剩余的任期内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动作太快。李大中说，
服务贸易的议题更加的复杂，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跟两岸关系有关，它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就是说很多人摆服务贸易，有人说摆黑箱作业，那有人其实是对中国的一个中国大陆的摆，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怕这个马英九政府在最后两年中动作太快，脚步太快，那造成两岸关系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声音会很大。
对于台湾民众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表态，中国官方的立场是希望协议能够生效。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说，
服务贸易协议是一个已经签署的协议，也是两会授权签署的协议，所以呢，我们认为两会授权协商所达成的协议的权威性应该得到维护。
范立清在星期三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于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国对马英九剩下的任期是否还有期待的提问表示，自2008年以来，两岸同胞一起推动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往前迈进，也希望两岸双方都能珍惜目前的局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公布了2014年特别301报告，再次把中国列在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之列。报告指出，中国在国内外盗窃商业机密的问题十分严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的特别301报告继续把中国列在2014年全球十个重点观察国家的名单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对美国贸易伙伴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进行评估。报告说， 过去一年来，中国仍然存在严重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尤其是窃取商业机密活动十分严重。这种活动不仅发生在中国国内，在海外也非常活跃，为中国国营和私营公司获得竞争优势。原美国德勤管理咨询公司商务顾问顾平山说，窃取商业机密可能是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活动中最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trade secret 方面可能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的 trade secret 你不见得觉得是 trade secret， 是个很不清楚，不像 patent 专利的话写得清清楚楚的。
这些活动包括窃取产品设计、程序、化学配方等等。特别301报告说，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行动，这种活动可能会继续恶化。报告还指出，在中国的美国产权人士继续普遍反映，中国以各种形式侵犯知识产权，包括侵犯专利、版权、商标权，网上侵权活动不断上升。
中国的程序、知识产权条例、专利和版权的保护法都很不明确，仍在批发盗版电影和娱乐产品等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执法问题。
专家估计，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每年给美国公司带来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向亚洲全年出口总额，损失数千亿美元。自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989年开始公布报告，25年来，中国每年都列在全球十个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上，榜上有名的国家还包括印度、俄罗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份最新的报告说，尽管传播新闻和信息的方式在日益扩大，全球对媒体自由的打压却是一直冷酷无情的。2014年，非盈利的民主宣传组织媒体自由说，全球新闻自由跌至了十年多来最低水平。几年前曾经取得进步的一些地方出现了重大倒退，全球为自由媒体而奋斗的处境十分艰难，这对于一个渴望信息的公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非盈利的民主宣传组织自由之家说，世界范围的媒体自由在下降，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获得新闻变得越来越困难。
We see attempts to control or manipulate.
我们看到有人在设法控制和操纵信息，宣传日益加强，事先设法对编辑内容施加影响，而且我们还看到对博客作者，还有使用这些媒体传播信息的人进行打压和骚扰。
自由之家项目主任卡林·卡勒卡尔说，2013年媒体自由度丧失的程度极为严重，全球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得不到自由媒体。他说，在很多媒体自由度下降的地区，政府绝非孤军作战。
There were changes in media ownership.
一些关键的媒体发生了所有权的变更，我们还看到社论基调的变化，记者受到的压力。
在自由之家评估的197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朝鲜的状况最糟糕，伊朗也几乎垫底。尽管伊朗在总统大选期间曾经出现过些许的改善，叙利亚也是如此，在那里记者被杀、被绑架。整体而言，新闻自由度下降最严重的地区是中东，首当其冲的是埃及。埃及政府在军人的支持下对媒体，尤其是记者进行严厉打压，审判他们。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人口只有2%能够得到自由媒体，14%得到部分自由媒体，84%的媒体不自由。但是表现最糟糕的地区莫过于欧亚大陆。在俄罗斯，记者被监禁、毒打，有些人因此丧生。在乌克兰，记者们抗议同事遭受残暴的攻击。自由之家说，在西欧之外的欧亚大陆，没有一个人生活在自由媒体的国家。该地区3%的人口得到部分自由媒体，97%的人口居住在媒体不自由的国家。在亚太地区，中国仍然处在为媒体自由而奋斗的前沿。中国一份自由报纸的支持者曾一度与当局发生冲突，还有一些人则敦促当局在社交媒体上给予更多的自由，但结果是一无所获。
中国一直是一个对媒体进行大规模控制的一个国家。当你看到一些开放的时候，例如过去几年的微博，但就是在这些领域，他们去年开始进行打压，因为他们意识到民众在这些领域触动了当局的底线。
越南也打压网络上发表的文章，缅甸自由的步伐在放缓，泰国的自由度下滑，记者受攻击的案例增多。即使在一些历来媒体自由的国家，自由度也在削弱，其中包括美国。自由之家说，政府设法骚扰记者，尤其是报道国家安全事件的记者。美国司法部追查《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让他交出保密的消息来源。政府扣押美联社记者的电话记录。美国著名的传媒教育机构波因特学院的麦布莱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新闻的受众会更容易被欺骗，对真相更加不知所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
他说，最终的结果是一个给受众压力的媒体环境，让受众决定什么才是真正合法的东西。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总理李克强即将对尼日利亚等四个非洲国家进行正式访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4号至11号将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和非洲联盟总部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的两名官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有关李克强这次非洲之旅的消息。北京官员对记者们表示，李克强将在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发表一次面向整个非洲的演讲，并将出席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全会。中国新闻社报道，李克强此次访非期间，中非双方预计将签署涵盖领域广泛的合作文件近60份，其中包括石油领域，也涵盖经贸、文化、农业、卫生、人员培训等领域。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表示，中非经贸合作的内容在上述文件中占很大比重，其中既有政府间的协议，也有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项目。他还指出，既有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合作项目，也有涉及区域合作的项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李克强这次访问的安哥拉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中国第二大石油来源国，中国也急切地不让自己被视为一个帝王宗主。据介绍，李克强还将访问非盟总部，并在中方援建的会议中心发表面向全非洲的讲话，提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框架。一般认为，近几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急于跟非洲发展经贸伙伴关系，是其经济迅速扩张面临能源紧缺的现实需要，也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长远战略考量。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王高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政后，跟同属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相互支持，在大量慷慨无私的经济援助下，非洲兄弟们帮了大忙，把北京抬进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王高成还表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急需更多资源，凸显了非洲的战略地位。
因为它具有丰富的一个资源啊，那么包括石油啦、铀矿啊，跟一些其他的物资啊，这其实对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啊、发展科技都是蛮重要的。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同时由于非洲开始逐渐经济的发展啊，很多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一个投资的一个地方，它也具有经济的一个潜力啊，所以中国大陆也加强双边的一个经贸关系，那么增加中国大陆对外的投资啊、产品的出口啊，甚至人员工作人员的输出啊，所以这些其实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非常重要啊。
这位国际战略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加强对非洲的经贸往来和影响力，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国际竞争地位。
从全球经济竞争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国跟像日本、像这个西方国家啊、西欧啊、还有美国等等呢，也处在一个能源竞争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经济竞逐的一个情形的出现啊，所以中国能够加强对非洲的这些关系，跟进而掌握 能源的一个进口呢，这个也是有助于它在国际竞争上啊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今年实际上也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具有标志性的访问非洲十国50周年。去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之初就前往非洲访问，向相对落后的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凸显北京对发展与非洲关系的重视和战略视角。不过，路透社报道说，由于中国公司在非洲运作的方式，当地人对中国援助的感激越来越走样。报道说，只雇佣中国人的工业厂矿，时而引发寻找工作的非洲人骚乱。香港晨报报道说。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新闻。中国新疆火车站发生人员死伤的爆炸案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要采取果断措施。中国官员说，袭击者星期三晚上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引爆炸弹，持刀砍杀，造成3人丧生，79人受伤。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报道说，3名死者中有1人是过路者，其余2人是凶手，但是报道没有说这一事件是不是自杀式袭击。发生袭击事件的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疆视察。习近平在新疆誓言要毫不松懈打击中国政府所说的分离主义势力。新华社援引习近平的话说，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说，暴力事件是政府对穆斯林宗教生活实行限制以及袒护汉族人口的政策所导致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支持由非洲国家主导的打击暴力冲突的努力。克里星期四在访问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时候表示，很多国家面临陷入暴力冲突的危险。他说，这凸显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克里访问了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总部，和中非共和国官员会晤。中非共和国的穆斯林为了躲避基督徒民兵的追杀而逃离家园。美国已经威胁要对涉嫌暴力攻击导致上百万民众流离失所的人采取旅行限制和金融制裁。乌克兰代理总统说，乌克兰军队无法镇压日益增长的亲俄分离分子在2个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他说，形势已经恶化到基辅无法控制军队的地步。星期三，代理总统土耳其诺夫表示，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日益恶化的困难越来越严重。他说，有些军队直接同恐怖组织合作。土耳其诺夫对地区负责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本土发动战争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乌克兰军队继续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工人星期四走上街头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要求增加薪水和改善工作条件。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警察动用了催泪弹和高压水龙镇压试图前往塔克西姆广场的示威者。一年之前，那里举行的大规模五一节示威演变成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在莫斯科，俄罗斯工人在红场举行了爱国游行，他们呼喊的口号包括我们相信我们的总统。这次红场游行是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亚洲一些地方也举行了集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数以千计的工人走上街头要求增加工资。在柬埔寨，服装工人在金边集会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工资。中国说，本月晚些时候将与俄罗斯在东中国海联合举行海军演习。在东中国海，中国和日本存在领土争端。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这次例行演习将于五月底在上海附近海域展开，演习的地点在有争议的海域以北。两国长期以来围绕一组无人居住的岛屿存在领土争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各位听众 ，M 或亚洲三号卫星。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